Good. Okay. So let's get started.
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好，就像我们每一次的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向天父认罪，
This is according to 1 John 1:9.
是根据约翰一书1:9，就是当我们跟天父认罪的时候，他是信实而且公正的，他就会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而且会给我们完整的公义。好，我们现在就是低头自己的默祷，让我们以私人的角度跟天父之间单独的认罪。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you've given to us this tim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可以研读你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also that the Holy Spirit provides us the power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更感谢圣灵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可以理解神的话语。
We also give thanks for the technology that's available to us in order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live in very different places, to study your word together.
那当然也要感谢现在的科技，可以让我们在这么远的距离都可以一起上课。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I wouldn't normally pray this, but we should be giving thanks for th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we can.
我们其实不必去感谢这个科技，让我们可以用 Zoom 来上课。在整个历史上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不一样的方法。想象当年在伊甸园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是直接一对一面对面的去教导亚当跟夏娃。而之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有的时候呢是从天上直接的教导。地上的人，或者是他会用这个天使，有可能是用他的就是声音啊，或者是出现，本人出现了，直接的教导。之后呢，神也会运用先知啊，像摩西这样的大先知啊，来经由先知们来告诉我们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像这个圣经呢，也是经由这些先知啊。被这个神启示之后呢，写下了整本的圣经，就是不同的先知写下不同的部分。就像彼得后书的1:21就告诉我们说，啊，神是如何把这份这一些圣经留给我们人类的。这边的这段经文是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话来。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先知他们所说的话，并没有在圣经上面出现过，但是这是来自于神的意思。而且呢，神经由这个立位人的这些祭司，哈，也做这些献祭的动作，来预表着将会到来的耶稣基督。
Just to interrupt a little bit here, sometimes sounds like there's some whistling going on in the background. Can you hear that?
Whistling is the Because the typhoon in Taipei, my window is whistling。因为刚才那个听在说，我这边他一直听到一个吹口哨的声音，其实是我的窗子，因为风很大。就我跟他解释了一下，他就说："那我们就要赶快祷告，让这个窗子不要那么吵。
Yeah, you know,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ways that God would present His word to people.
”我们要知道，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理解神是用什么方式来跟人这个沟通的，而且呢，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不管是他直接告诉人，或者告诉先知，或者是先知在告诉大家，这些话语呢，在当初并没有这么样一本圣经，它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写在羊皮上的啊等等的，就是单独一片一片的这样子的被记录下来的。Papyri is What kind of language?
I'm not sure. I think it might be Egyptian, actually.
Really?
Yeah, it might be,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papyrus, the concept, it was first invented, I think.
那这些被写在羊皮上的这些书卷哈，就是当年它是像一卷一卷的被卷起来的。那它之前有个说法叫 papyri， 这个字哈是就是书卷的意思。那它其实是在羊皮卷起来的书卷。这种书写的方式当然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呢他也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他是专职的在抄写这些书卷，所以从一个书卷变成十个书卷，那很多书卷，然后被送到各地方去，让大家都可以读到神的话语。所以这种用书卷的撰写方式，一直到即使是到后来发明了纸张，也都还是先用这个书卷的方式把它卷起来的。好，那个新约都还是在这个纸张上面的书卷。而真正的书籍这种形式的书，可能是到了13、14世纪，好，才被用这种方式把它堆叠起来。
Yeah. And then you have a man called Johann Gutenberg, and he invented the printing press.
到了17世纪呢，这个 Gutenberg 这一位约翰 Gutenberg 才发明了这个印刷机，那个时候才有用印刷的方式来做。所以1700年代，也就是18世纪，才有了这种这个所谓印刷的方式，才有书籍的出现，然后才会有所谓大量印刷的这个方式。
And he was a Christian, and so the first book that was ever printed was actually the Bible.
而这一位 John Gutenberg 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其实有史以来印刷机印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所以在这个18世纪这个印刷机发明以前呢，其实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很难有能力拥有一本圣经，拥有这些圣经的书卷的，因为每一个篇章都是要靠人去把它写下来的。而且呢，所以在这个18世纪就是这个印刷机发明以前，几乎大家很难有机会看到圣经。但即使是18世纪的这个印刷机发明以后，圣经比较可以大量的印刷了，但是呢，因为天主教的一个态度哦，他们是把圣经藏起来的，没有直接给一般人读的机会的。所以呢，其实一直要到马丁路德时代的这个整个宗教改革之后呢，一般基督徒才有机会大量的阅读到圣经。我们要做一个修正哈，就是约翰Gutenberg， 他的出生时间应该是15世纪1400年代，他是1397年到1468年生的，是一个德国人。这是他当年发明的第一个印刷机，所以这个印刷的这个方式的发明，大量的印刷方式的发明，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拥有圣经，可以阅读到圣经。好，所以呢，在这个印刷机发明之后，也就刚好就是因为更多的这些传教士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可以常常阅读圣经了，然后也就有马丁路德等等的人呢，他们就发起了这个宗教的改革，让这个从天主教可以恢复到原来基督教，神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信奉的状态。所以，当然，这个时候、这个时代的印刷技术和方式还是很昂贵的，它还是不是像现在这么快的。所以也，每一本书做起来也是相当的，花时间花钱。但是呢，已经比让人手抄要快很多了。然后呢，这个宗教的改革，可以让这个天主教原本是这样独占性的，将神的话语有为自己可以拥有，一般人拿不到。那但是经过宗教这个改革之后呢，这个基督教的形成，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可以接触到神的话语。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它其实是有一种对真理 垄断的一个态度。当年的这个天主教教会是非常腐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告诉人民说你一定要来教会，然后你一定要付很多钱，然后你才有机会上天堂。
They were even practicing something that they called indulgences. So as long as people were paying money to the church, they had hope that the person who died could go to heaven.
在当年呢，这些天主教的教会很可怕的状态是，你如果一个人他家里有人去世了，他等于是要付很多钱给教会，然后教会的那个神职人员才会来为这个人做这个临终祷告，然后他才有机会上天堂。所以一般的人都是非常平常就是要对教会非常的捐献非常的多啊，也希望到最后人死前是家人有状况死前是可以得到神职人员的临终祷告。但是这样的做法在整个圣经里完全没有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因为一般人手上没有圣经，所以他们只能相信教会跟他们说的。那马丁路德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学习作为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神职人员，而马丁路德呢，他在要学习作为一个神职人员的过程中，他当然有机会阅读圣经了。那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不是因着教会而得救，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马丁路德是在1507年被案例为这个神父，但是他拒绝了很多这个罗马教廷的一些教导跟这个做法，而且他特别呢不能接受的就是所谓的赎罪券的这个做法，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在发行赎罪券来拿很多的钱。然后他在1517年呢写了95个论点来告诉大家说这些个天主教的教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
And then he nailed it to the door. So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test.
然后呢，他呢还把他所写的这些一张一份一份的这些文章啊，钉在他在学习的这个在此学习的教堂的门上，用钉子把它钉上去。啊，而这个教堂现在在德国都还存在的，所以同样的一个门哈，在现在在这个网络上你可以看到那个教会是在 Wittenberg,
that's right.
德国的 Wittenberg 这个城市哈，这个网络上说呢，这个门呢是在之前因为原本是一个木门，被就是当初马丁路德定他的文章的是一个木门，但是那个门后来被不小心就被烧掉了，所以现在的这黑色的一个金属的大门，所以不是同一个门。从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才有机会让除了这些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可以读圣经。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教会时期开始后，整个话语是怎么被教导的？那教会时期呢，是从这个圣灵降临日啊，就是在耶稣死后40天，圣灵降临日的时候呢，是在西元30年啊，圣灵降临日，那个时候是所谓的教会时期。在这个教会时期之前呢，神是要靠先知们来教导这些信徒，但是到了这个教会时期开始，我们就会开始有所谓有这个教师恩赐的这些人来传播福音，来教导我们的信众。而就是说在教会时期之前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神会给各种不同的恩赐，包括有些人会看到异象或听到声音，或者是会有一些知识性的言语，那神用这些人来做教导的工作。而这些这个不管是说方言看异象好的等等的这些恩赐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临时性的恩赐， 那我们现在呢，最主要的接受到神的教导的是这些应有被神认证的这些教师型的牧师的教导，称之为沟通的礼物，就是这些叫属灵的礼物里面有一个叫做 communication gifts， 就是沟通的礼物，在以弗所书4:11。好，所以这拥有这种所谓传播，我们把它翻成传播可能更好哈，就是传播的礼物的这个属灵礼物的人呢，就是最重要就是这些教师型的牧师。那马丁路德绝对是教师型牧师中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啊，经由圣灵的教导哈，这些属于教师型的牧师呢，他们可以有圣灵的启示而来教导我们了解圣经。好，所以呢，这 pastor 这个字是拉丁文，那原本的这个在新约里面用的这个字呢，是希腊文 poimenos。poimenos 呢，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英文讲的牧人 shepherd， 牧者就是真正的牧羊人。那牧羊人啊，就现在把翻译也当作是老师的意思。好，所以其实在这个以弗所书的4:11里面，是把这个 poimenos 和 didaskalos 这两个字是用一个横杠连在一起的，所以它是其实 didaskalos 这个字的意思是老师，所以前面的这个字 poimenos 是牧羊人，所以牧羊人跟老师他是中间用一个横杠连起来的，意思是说他是老师型的牧人，这是牧者跟老师是要连结在一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 pastor 就是一个牧师，他唯有经由教导才能够带领他的羊群，所以如果这个牧师他不是好的老师的话，他就已经失去了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可以带领羊群的这个技能，而他要能够教导他的这个羊群，他的这个教导也一定是唯一的内容，也就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他必须要对圣经有非常透彻而且符合神心意的了解。而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整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经由这个网络的环境，好，来跨国跨地的，好，来做这个教导，所有的羊群可以在世界各地一个教导。而这些科技呢，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网上上圣经课，我们甚至如果要学希腊文、希伯来文啊，都是可行的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因着科技，我们是比那些旧约和这个早期新约时代的人呢，要更有好处哈，可以受惠于这个科技的帮助，让我们学习的更好。而我们更知道呢，神是信实的，只要任何人想要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不论在任何时代，神都会让这件事情实现，任何人有这个想法，他就会得到教导。所以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或借口哈，说哎呀神啊，我没有机会学圣经。而我们现在手边可以有的这些圣经教义的资料也实在很多，多到我们是可以让我们整个人生是可以一直在属灵成长上面是有足够的资源。
Okay, no,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this session. We're going to have a 5-minute break and then we can come back and finish off at 11:30. Is that okay?
Yes. 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等一下5分钟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课会到11:30。